周培公看着吴应熊笑着说，吴君，人定胜天是小，天定胜人乃大，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而失大，吴君您说对吗？吴应熊看出来了，这周培公啊能言善辩，不是一般的角色，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笑着转换了话题，把周培公撂到一边了。哎呀，咱们只顾说话了，说天了，这万岁爷亲临蜗居，你瞧连杯水也没奉献，奴才实在是太粗心了。康熙却笑着摆摆手说，哎，不必了，朕今天出来闲逛，随便到这瞧瞧，想问你一件事，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究竟如何呀？皇帝问到父亲，那做臣子的是必须磕头的。吴应熊慌忙跪下磕了个头说，回万岁爷，奴才父亲常来家书，这三四年他身子骨越发不好了，有个眩晕症，眼睛也有病，文章那是早就不能读了，上次摔了一跤差点没中风，好容易才调养的好了一点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上次赐他的老山参倒不合用了，你明天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的天麻寄回去，告诉你父亲就说朕说了的，人参断不可轻用。吴应熊连连磕头，是，万岁爷待臣父子恩深如海，三生难报啊。哎，吴应熊不要这样，有些事儿朕一下子也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，朕已经批下去了，赵允，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，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怀疑，这些话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，可是要传到云南广西福建就很不好。吴应熊听了好像芒刺在背，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应付，只是连连磕头。只听康熙又接着说，其实啊，这些都是小人之见，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，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，今日撤藩是为了百姓休养生息，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，如今又自请撤藩，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儿去找呢？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，朝廷曾杀马为誓，永不相负，人以信义为本，吴三桂不负朝廷，朕岂能做不义之君呢？康熙说的情真意切，又句句都是实言，连郎廷书和皇甫宝柱也暗暗吃惊，心中暗想，皇上说的多好啊，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？正思量着呢，康熙好像是在回答他们的疑问似的，又接着说，朕就是掏出心来，怀着意志的人也未必肯信，若论大义，你是朕的臣子，若论私情，你是朕的姑父，咱爷们儿在这过过心，你写信把这个话传给你父亲，叫他拿定主意，首先不要自疑，更不要听信那些小人们的挑唆，又是主言又是野童的，朕看大可不必嘛，你说呢？是主子如此推心置腹，奴才和家父当以死报效。哎呀，你在北京待的时间太久了，这不好，倒像朕扣你做人质似的，你说是吗？是，不是。 吴应熊的胸口砰砰直跳，苍白的嘴唇蠕动着，慌乱的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周培公和魏东亭听康熙的话音儿，好像是要把吴应熊放回云南去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心说这怎么能行呢？可是此时此刻却不能打断康熙的话，更不能表示反对，急得他们俩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康熙却自有打算，不慌不忙的接着说，吴应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是堂堂额驸，皇亲国戚，怎么能是人质呢？说这话的人，朕真不知他是何居心。朕是滥杀人乱株连的昏君吗？鳌拜犯了多大的罪，朕都没有杀他，他的四弟还不是照样升官了吗？你是朕的至亲，又是长辈，朕能忍心下手害你吗？你父亲的身子骨不好，你做儿子的应该回去看看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现在这都不难办了，朕在辽东给你父亲好好的盖一座王宫，你就可以回去伺候，尽了孝也堵了小人的嘴，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，想出去走走，告诉朕一声就成了。天下之大，你们没去过的好地方还多着呢。听到这儿，魏东亭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下来了。可是吴应熊被鼓动起来的热情也迅速冷却下来了。是奴才遵旨。他心里是又气又恨，用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一旁的黄甫宝柱和郎廷书。黄甫宝柱和郎廷书此时此刻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，他们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，但是他贵为天子万圣之君，亲临这个府邸能说出这番话来，又句句入情入理，即便是里边有假的成分，那也是劝人为善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啊。他们俩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康熙又说了，吴应熊啊，你在这里不要听别人的闲话，写信给平西王，告诉他钦差就要去了，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，三贵满意，百姓也满意，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，共同治国安民，假如拿错了主意，就会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。好了，天儿不早了，朕要回去了。吴应熊连忙磕头送驾，回过身来才发觉自己的内衣全被汗打湿了。康熙带着周培公、魏东亭和郎婶出了吴应熊的额驸府，走在寒冷的大街上，周培公才笑着对康熙说，万岁爷，刚才差点没把臣给吓坏了，臣还以为皇上真要放额驸回云南去呢。哼，朕的话是诈道也是正道，这和下棋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你回去传旨，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的司官明天递牌子觐见，再议一下长江布防的事。这康熙一行回到皇宫自不必细表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小毛子，他带着康熙交给他的特殊使命，小毛子加入了中三郎香堂，他一进来就受到杨启龙的另眼看待。杨启龙知道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振邦、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具备的条件，他年纪小，机灵聪明，手面大，熟人多，而且见多识广， 内务府的黄静又传过话来，说康熙仍然有启用小毛子的意思。经过几番考验之后，杨启龙单独召见了小毛子，而且一出手就赏给他200两金子，还吩咐他的军师李柱，说小毛子这条线他要和李柱两个人亲自掌握，和黄静是各干各的，不要相互联系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是单线联系。就这样，小毛子很快就成了中三郎厢堂里的红人了。今天小毛子又来到了鼓楼西街州府，报告了吴三桂自请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里下棋这两条最新情报。这一下又在州府引起了轰动啊，焦山、朱尚贤、张东、陈志和和史国斌几个人都在窃窃私语，估量着即将变化的形势，又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的盘问细节。小毛子俨然成了个中心人物了，脸上放着光，坐在椅子上说的是眉飞色舞啊，唾沫星子四溅。就在这时候，杨启龙迈着方步从里边出来了，军师李柱急忙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大声说，少主来了，跪拜。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都转身跪下，轻声高呼，参见千岁。啊，哈哈哈哈，都起来吧，随便坐着说话，以后只要不请神不开厢堂大会，我们就不要弄这些个规矩。说着走到小毛子跟前，小毛子，哈哈，这可都是机密大事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毛子十分麻利而又熟练的打了个签，起身说，回少主的话，奴才的朋友多的。杨启龙坐到椅子上，把折扇张开了看看，转脸问焦山，焦山，你怎么看这两件事啊？
回少主，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，朝廷害怕用兵，又不甘示弱，想太平了结三番。
张大接过话茬，
我看康熙是去想摸摸吴应熊的底儿，他心里不踏实。
这个张大有阁老之称，虽然年纪大了，嗓门却很大，声音也很洪亮。杨启龙眨巴一下眼睛，他最担心的就是太平了结，那边太平了结了，无乱可成，他们中三郎厢堂这百万会众就成了乌合之众，能派什么用场呢？沉思了一会儿，就问他的军师李柱，
李柱，你怎么看？
李柱急忙回答，
少主，焦山说的有理啊，朝廷当然不愿意随便动兵，不过是做一点试探，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什么，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。现在朝廷在热河、辽东、内蒙练兵，人数总共有35万，又花10万两银子请了个西洋人造红衣大炮，青海、蒙古到塞内的道路都设了卡子，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，而朝廷自己征的马却比往年多出了1倍不止啊，粮食也比往年多了30%。吴三桂那边虽然难处更大，但备战的事儿也干得更凶，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，兵额又增加了13座，针尖对麦芒，这就是眼前的事态。耿精忠请撤藩，准了，尚可喜请撤藩，准了，只有一条，让尚之信、程西、王爵却不准。吴三桂的奏折里 语带牢骚，照样准了。这就是气魄胆识，不能不佩服这个小皇上啊。
哦，照军师这么说，那眼下康熙的撤藩是打了个胜仗喽？
哎，哪里哪里，少主，早着呢。吴三桂兵多将广，已经准备了30年了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这个仗依我看那是非打不行了。可是康熙明一套暗一套的，又是下旨又是去看望吴应熊，如果吴应熊不敢再动了怎么办呢？
你说的有理，朝廷恩威并用，软硬兼施，吴三桂也可能软下来呀，所以我们不能坐等啊，我们要想个办法把吴三桂逼上梁山。
焦山听了点了点头，对，少主这些话说得好，我们可以替吴三桂操操这个心嘛。哎，叫我说在宫里放毒杀了康熙，就说是云南人干的，这样吴三桂他想不干也不行了。
文华殿总管太监王振邦在一旁听了，心里突突乱跳，他非常担心把这样的差事派在他的身上，正想找个托辞回避，小毛子却忽然大声说，
哎呦喂，这种事在宫里干没门儿！你们不是太监，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。
这不，王振邦、黄四村都在这儿呢。哎，问问他们谁敢干呢？皇上跟前的人一个个呢，全都是鬼灵精。他又想杀皇上，又想栽赃给别人，想的倒美。哎，这事儿啊，哎，你们可甭找我啊！谁不想活，谁干去。
小毛子话音刚落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大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不速之客，听你们议论多时了。
众人吃惊之余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。
吴应熊冷笑着，昂然走到杨启龙身边，翘起二郎腿坐下，掏出烟袋抽起来了。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彪形大汉，身挂宝剑，气宇轩昂的站到杨启龙和吴应熊之间，威风的像一尊护法天王，摆出了随时可以保护吴应熊擒拿杨启龙的架势。这个人就是有名的打虎上将黄甫宝柱。一时间众人惊得瞠目结舌，连一向机灵的杨启龙和足智多谋的李柱都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，眼见的气氛尴尬紧张，急忙上来解围。
哎呀，朋友们，只不过是在这儿没事闲谈朝局嘛，额驸大人何必当真呢？
来呀，看茶。吴应熊把周全斌上下打量一番。
哦，是吗？你们是闲谈，我也是闲谈。不过话得说到前边，我这个人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，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，也绝不肯代人受过。
哼哼，杀掉皇上，嫁祸给我们吴家，怎么我们吴家就那么容易受人欺负吗？
军师李柱在心中暗暗琢磨，吴应熊一向是深居简出啊，怎么今天突然一反常态，冒着风险来闯中三郎香堂呢？
其实啊，李柱不知道吴应熊之所以出窝，是让康熙给逼的。昨天康熙忽然驾临额驸府，说了一大堆规劝勉励的话，
吴应熊都没听进去，但是他却只记住了一点，就是吴三桂不撤藩，不到辽东老家，朝廷就不准他们父子团圆，他吴应熊就得乖乖的在京城当人质。眼见得朝廷撤藩的诏书已经发出去了，料想父王起事只在旦夕之间，而只要父王那边一动手，他吴应熊在这边立刻就会被朝廷所拿，就会人头落地。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父王举事之前他能逃出京城。可是吴应熊也知道自己身为额驸，又是吴三桂的长子，公开逃跑那恐怕不行，靠保住一个人保护，那也难以混过万水千山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中三郎香堂，只要杨启龙传旨马上起事，他一定可以趁乱出逃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杨启龙能听他的吗？自己和杨启龙之间一向是同床异梦，各打各的算盘，要想让杨启龙帮忙，软求不行，硬拼也不行，必须振之以威，再诱之以利，才能达到目的。所以今天他才迫不及待的带着黄符宝柱来闯中三郎香堂来了。这李柱啊，不愧是杨启龙的军师，就在这么一问一答之间，他已经镇定了自己的情绪，而且抓住了吴应熊话里的破绽，并且马上就发起进攻了。世子雄才大略，老谋深算，我等十分敬佩，却不知你这位堂堂的额驸王爷世子为何要屈尊来此呢？莫非有什么要紧事儿要与我们中三郎香堂商议吗？哈哈哈，不错，李先生刚才对眼下形势的高论，吴某也听到了，确实是一针见血，字字中肯呐。只是你们刚才商议的那个办法有点太损了，咱们还是不要自相残害的好。要知道没有我们的支持，你们是成不了气候的。哦，何以见得呀？嗨，家父平西王卧藩镇，拥重兵，雄居西南20余载，兵精粮足，猛将如云，号令一出，四方响应。你们呢？哈哈，杨启龙却突然打断了吴英雄的话。哎呀，什么平西王，不要忘了，你父亲是我大明的平西伯，放着我这朱三太子在此，难道你们要自立新朝吗？